十二篮子。平安。
下面我要为你播讲的信息是主不失望的原因。经文是约翰福音四章十三到十四节，二章二十三到二十四节，六章十五节，七章三节到四节，六节九节，十二章二十四节，十三章三十七到三十八节，十六章三十一到三十三节。约翰福音四章十三十四节，耶稣回答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它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我们的主在世上所做的事，没有一件是不好的。马可福音里有一句话说，他所做的都好。真的，他所做的事都是好的。今天我们要讲到主耶稣所做的事，同时呢，我们要特别注意到约翰福音四章十三、十四节上的话。这是主耶稣说，他要怎么样充满基督徒的心，叫他们不再有得不着的欲望。这是主耶稣亲自应许我们的，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凡是人喝了主所赐的水就永远满足了，永远不会觉得还差一件事，永远不会失望。这么说呢，可能有人会说，是真的吗？真能这样吗？是的，弟兄姊妹，我们接受主耶稣的人是真能够永远不渴。但是为什么仍然有人得不着满足呢？有的人要说，我仍然口渴，我还有要得着没有得着的，我还有所要得着的。难道这是主的应许不应验吗？不，主说，凡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主是叫人得永远满足的。那么为什么我们还口渴呢？为什么还不满足呢？为什么还有欲望呢？为什么仍然是悲伤的呢？为什么仍然是忧愁的呢？为什么仍然是要求的呢？为什么仍然要自怜呢？这是因为我们只看十四节的应许，而忘了看十三节的宣誓。主在这儿不只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主并且先说，凡喝这水的就是世界的水，雅各井 里边的水，就是世上最好的水还要再渴。好多人因为不明白这个世界之水的性质，这世界所能给他们的是什么性质，能不能耐久，时候是怎么样的，因为他们不能从一开始就明白暂时的和永久的，能见的和不能见的，属物质的和属灵的分别，所以呢就不知道要得十四节所告诉他们主能满足他们心的应许，是应当先明白十三节所说这世界的水是不能满足他们心的，先要知道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然后能明白主所告诉我们的永远不渴。主是要我们得满足的，叫我们不必得了一个又盼望一个，得了一个又盼望一个，一直得不着满足。今天我不是来讲喝这世界的水不能满足人的心，乃是要解释为什么基督徒在世上仍然会感到口渴。基督徒为什么仍然是口渴的呢？因为基督徒又回头喝了十三节的水。一个人为什么会失望呢？若没有盼望就不会失望，若永远没有盼望就永远不会失望。人若永不盼望有钱，就永远不会因为没有钱而失望。照样，我们若盼望世界的水能满足我们，我们的眼就转了方向，我们就会觉得渴了。这是我们在神面前觉得伤心，觉得难受，觉得失望的原因。为什么我们不会得满足呢？有一个缘故，就是我们盼望得着快要过去的东西，来满足我们的欲望。你盼望得着快要过去的东西，快要过去的名声，快要过去的钱财，你就永远得不着满足。这些东西到了你手上的时候，你要看见他们并不能安慰你，叫你快乐，叫你满足，所以你觉得又有欲望了，你又要别的东西了，你又渴了，所以你又得再喝。我们的错是在我们要在快过去的事物上满足我们的心。如果你的手抓住这些快要过去的东西，你的心想这些快要过去的东西，你的心就永远不得满足。我今天特意专读约翰福音，论到主耶稣的话。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从来不灰心。若是照着他一生的环境，一生的遭遇来说，他是有好多次的灰心和失望的，但是呢，他不。以赛亚书四十九章里边论到主的话说，神要他使雅各归向神，使以色列到神那里聚集。但是结果呢，我们知道在表面上 好像是完全失败了。他呢？他如何感觉呢？他说，我劳碌是徒然，我尽力是虚无空虚，然而我的礼必在耶和华那里，我的赏赐必在我神那里。你看，他并不失望。以赛亚书42章也说，他不灰心，也不丧胆。虽然他的遭遇可以叫他灰心丧胆，但是他并不。约翰福音和马太福音所注重的不同，约翰福音所说的主是一位从起头就被人拒绝的，马太福音所说的主呢，是在12章后才被人拒绝的。约翰福音1章就记着主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他来为要担当以色列人的罪，为要担当外邦人的罪，但是人不要他，拒绝他，不接受他。他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人不要他，神呢也不要他。若是我们呢，就必定失望、灰心、忧愁难过了。但是约翰福音19章说，主在十字架上喊说，成了。若是你和我，恐怕就要喊罢了。他却像是打胜仗的军兵呐喊一样，喊着说，成了。他一生一世把神当作他的满足，他对世人没有一点盼望，并不盼望从人得着什么，他只盼望神，以神为他的满足。他说，除了父以外，没有人认识子，我不受从人来的荣耀，子来不是要行自己的意思，乃是要遵行差他来者的旨意。看哪，我常行差我来者的旨意。我们的主一生一世只把神的旨意当作他的满足，他只把神当作他的满足。所以世上的人事物无论怎么样变，都不会使他失望。凡是以神为满足的人是不会失望的。我们在消极方面应当对世人一点盼望都没有，不盼望世人所给的名声、荣耀、帮助、安慰、扶持等等的，我们就要永远不可了。我们应当注意我们对世界之水的看法。我们对世界的看法如何呢？就对世人的盼望也如何。这是定规的。约翰福音2章23到24节那儿说，当耶稣在耶路撒冷过逾越节的时候，有许多人看见他所行的神迹，就信了他的名，耶稣却不将自己交托他们，因为他知道万人。在约翰福音第2章里头，主行了2个大神迹， 他行第一个神迹的时候，门徒呢就信他了。他行第二个神迹的时候，有好多人看见他所行的神迹就信他。照我们的看法，只要看见聚会的人多起来，传道的时候信主的人也多起来的时候，我们的心就不知不觉地摆在这些工作里头。但是主他并不是这样，24节却说，耶稣却不将自己交托他们，因为他知道万人。他不肯从人身上享受什么，他不把自己交托他们，因为他知道他们将来要定他，把他定在十字架上。当那些人相信主的时候，主是欢喜，但是他不把自己交给他们。主并不让这些人得着他的心。工作虽然顺利，但是工作并不占住他的心，所以他能保守他的超脱。约翰福音5章41节那说，我不受从人来的荣耀。在这一章里头，有一个38年不得医治的病人，被主一下子就给治好了。有好多本来反对他的人，现在不反对他了。有好多人归荣耀给神。但是主耶稣说，我不受从人来的荣耀。主是说，我不受从人来的荣耀。若是我们呢，恐怕要欢迎人的荣耀了。如果你盼望人给你荣耀，当人给你荣耀的时候，你就快乐；如果人不给你荣耀的时候，你就失望了。主却在消极方面不接受什么人的荣耀，什么都不接受，他不盼望也不接受，所以不至于失望。约翰福音6章15节那说，耶稣既知道众人要来强逼他做王，就独自又退到山上去了。当时有几千人聚集，他们因为看见主分饼的神迹，就说，哦，这个人真是我们的王。虽然有这么多人的抬举主，主却拒绝他们。他并不肯受人的荣耀，人给他的他并不接受。他不肯喝这世界的水，神在他里边已经满足了他的心，所以他能够拒绝一切世界要给他的。退去是一个最好的态度，退去能够保守一个为神做工的人不受人高举的汉，退去使人能有机会证明神的满足，退去呢也是因为里边已经是满足了。约翰福音7章3节4节6节9节那儿说，耶稣的兄弟对他说，你离开这里上犹太去吧，叫你的门徒也看见你所行的事，人要显扬名声，没有在暗处行事的，你如果行这些事，就当将自己显明给世人看。耶稣就对他们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你们的时候常是方便的。耶稣说了这话，仍旧住在加利利。 那个时候主耶稣的兄弟们以为他行的神迹多了就可以出名，所以对主耶稣说，你要出名当到人多的地方去，在这儿你的门徒看不见，不会相信你，犹太人也看不见你，也不会相信你。耶路撒冷是个大地方，那儿的人多，你到那儿去呢，人会信你，也会出名。但是主却仍旧住在加利利，虽然是异地而居，乃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并且做了这件事能够给他自己好多的便利，他却不那么做。世人多半是好奇的，世人因为好奇而发的赞美是很多的。主若是迁到别的地方去，就可以有千百个机会受人的赞美，主呢却不把自己交给他们，他不要人们特殊的称赞，他里边已经有了东西，所以外边的东西用不着了。他是如此的认识世上的水，认识世上水的性质，所以当他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有几个女人为他嚎哭，他对他们说，不要为我哭，当为自己和自己的儿女哭。他并不失望。约翰福音12章24节那儿，主曾经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在这一章里头呢，我们可以看出是主一生最荣耀的一天，不只是有很多犹太人信他，不只是他的朋友们信他，就是法利赛人也彼此说，看哪，你们是徒劳无益，世人都随从他去了。并且不只是仇敌承认失败，不只是朋友相信倚靠，不只是犹太人信他，连外邦人呢也信他。当时也有几个希利尼人求腓力去告诉主耶稣说，他们愿意见主耶稣。这几等人都承认今天是主耶稣得胜的一天。若是我们在这种光景里头，我们就要觉得腾云驾雾，趾高气扬了。主耶稣却怎么样呢？他就是在这个时候对他的门徒说，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这句话原是主耶稣指着自己的死说的。主好像就是对着腓力说，父差我来要我走的路不长久是骑驴进耶路撒冷的路，不是一直受人欢迎的路，世人可以把他们所有的给他，但是呢他并不享受也不接受，这世上的水他一点儿也不肯喝，他拒绝人所给他的，他认定了神所给他的。我们呢，应当学这个功课，特别是主的工人们应当学这个功课， 因为虽然今天人们的脸是朝着你，也许明天呢，他们要用脚踢你了。今天向主喊着何塞纳的人，就是明天喊着除掉他的人。主并不因他们灰心失望，因为他对人美好的待遇心里头有一种秘密的拒绝，他和他的环境从来不生直接的关系，他所直接顾念的就是神和神的旨意，所以他在世的道路不是弯曲的，我们的道路呢却是弯曲的。我们的主没有让朋友把他的道路弯曲一点，没有让人的赞美左右他的行经，没有让仇敌的反对改变他的路程。约翰福音十三章三十七、三十八节那儿说，彼得说，主啊，我为什么现在不能跟你去？我愿意为你舍命。耶稣说，你愿意为我舍命吗？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鸡叫以先，你要三次不认我。以上说的这些试探，有的呢是人的荣耀，有的是仇敌的贡献。现在主有更难过的试探，就是彼得所给他的。彼得说，我为什么不能跟你去呢？我愿意为你舍命。主却回答他说，鸡叫以先，你要三次不认我。照我看，彼得在很多的时候都是行在主面前帮助主的，但是主却不把自己交给他。若是我有了门徒的话，当然了，我不会有门徒。若是这个门徒本来总是在我面前帮助我的，一旦他不承认我，而我呢，又是站在法庭中受审，我怕我要狠狠地瞪他一眼。意思是对他说，你不承认我吗？但是主没有这样，主只是回头看彼得一下，就是主这么一看呢，就叫彼得出去哭了。我们诗歌里头有一首诗是这样说的，什么会使地上的偶像失去他那美丽的模样，并不是灰心失望或劝勉，乃是无价之宝的一线。唯有彼得所见的泪眼，斯提凡所仰望的容脸，陪着玛利亚同哭的慈心，会叫我脱离地的吸引。只要主那双眼看我们一下，就足够把我们给融化了。但是主这一看还有另一方面的启示，我们对彼得盼望太多了，所以当他说话靠不住，当他对不起我们的时候，当他谈我们的事的时候，我们就灰心失望，甚至难过悲伤。我们经不起彼得的误会和失信，但是我们若喝这世上的水，盼望朋友来满足我们，盼望亲戚来满足我们，盼望别人来满足我们的时候，我们必定再渴。 如果我们只因为神给的房子而快乐，因着神给的朋友而快乐，因着神给的食物而快乐，因着神给的别的事物而快乐，我们就能够因神而满足，就不会在境物变迁的时候失望，不会过不去，不会难受了。说你们要分散，各归自己的地方去，留下我独自一人。其实我不是独自一人，因为有父与我同在。约翰福音十七章里头是主最后一次的祷告，十六章呢是主在地上最后一次对门徒讲的话。他所讲的接经典就是在十六章里头末了的那几句，他说你们都要跑走，留我一个人。这若是换了你跟我呀，就要埋怨神说，为什么把我一个人留在这儿呢？但是主说，我的父是与我同在的，他很可以从他这许许多多年与共的门徒身上得着一点安慰，但是呢，他却没有把他的盼望放在他们中间的哪一个人身上。所以虽然他们都去了，他却没有觉得心乱难受，反而呢对他们说他的经历，要叫他们在他里面有平安。他知道喝这世上水的必要再渴，所以虽然有现成的水摆在他面前，他也不喝。不喝这水的人就不会再渴。我们为什么不能过一个满足的生活呢？为什么我们会失望呢？就是因为你有了盼望，你的盼望很大，但是呢，你不能得着你所盼望的，从你所盼望的东西来满足你，你就失望了。我可以做一个见证，很多时候呢，有人羞辱我，但是也有很多时候啊，有人赞美我，有的时候啊，撒旦也赞美我。主呢，就使我记得这一节圣经，就少喝这些水，免得我过了一时又喝，有了失望的事。世界所给你的人情、帮助、钱财、名声、舒服、安慰等等的，这一些都到你这里来了，你就想因为这些是你的了，应当尽量的喝。你若是尽量的喝呢，有一天你要渴了，你在世上喝多少，你在世上也还要渴多少。有的基督徒呢，他就问我，为什么好多人会觉得主宝贵，我却不觉得主宝贵呢？我的回答是，这是因为你在主之外喝了另外的水，所以就不以主为宝贵了。只要看我们在地上的奉献有多少，我们在世上所失去的有多少，就可以知道我们宝贵主的地方有多少了。保罗并不是光说他以主为至宝，他乃是有所失去，他看万事都是有损的，他将万事 都丢弃了。同时他说，因我已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你应当在主之外没有别的，你就要证明在主之内什么都是宝贵的，都是可以满足你的。若是照着约翰福音四章所说的来看，你失去的是多少，你得的也必是多少。你对世上来的拒绝多少，你享受主的丰富呢，也就有多少。朋友，若是人把人情、名声、安慰、荣耀、钱财等等的给你，你怎么做呢？撒玛利亚妇人难道是因为有了活水而不喝这世界上的水吗？不，这世上的水她还是要喝的，我们不能不喝这水。所以当世人、朋友、亲戚把荣耀、名声、钱财、安慰、帮助给你的时候，你可以让他们做，不过你不要把你自己放在这里边，不要把自己交给他们，心里不要受他们的感动，也不要对他们有所求，不要求喝，也不要喝，就不至于失望。以赛亚书53:2说到主耶稣的话是挺宝贵的，他说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像根出于干地。这是什么意思呢？在有水地方的树就很容易长，也长得特别快，但是主的环境并不帮助它，在它的环境里头没有一点可以给它的。世界没有什么可以帮助它的，仇敌呢，没有什么可以帮助他的，魔鬼没有什么可以帮助他的，天使也没什么可以帮助他的，他的一切是神给他的。他并没有从他的四周得着什么可以鼓励他、扶持他、安慰他的。他的生活是一条直线，我们晓得一条直线是两个地点中距离最短的路。我们的主在这世界上，他走的呢就是一条直路。主说，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不配进神的国。这是什么意思呢？因为手扶着犁的人呢，他的眼睛呢就必须一直向前看，不然他所犁的那一条犁沟啊就要弯了。当他的眼睛向前看的时候，他所犁的是直的，他若是回头看，他所犁的呢就立刻不直了。哦，神不要我们转弯，不要我们绕圈子，他是我们的满足。我们为什么能满足呢？因为他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外边的名声、外边的荣耀、外边的一切都没用， 除了我在你里边，除了神的灵在你里边之外，没什么可以满足你的。真的，除了他之外，没有能满足我们的。同时呢，我们若不以他为满足，我们就不能在这儿纪念主。我感谢他，因为他为我走过了一切的道路。他真是可爱的主。下面我要读的信息是信徒在神面前的价值。经文是出埃及记30章11到16节，利未记27章1到8节。现在我来念出埃及记30章11到16。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要按以色列人被数的计算总数，你数的时候，他们个人要为自己的生命把赎价奉给耶和华，免得数的时候在他们中间有灾殃。凡过去归那些被数之人的，每人要按圣所的瓶拿银子半舍克勒，这半舍克勒是奉给耶和华的礼物，一舍克勒是20吉拉。凡过去归那些被数的人，从20岁以外的，要将这礼物奉给耶和华。他们为赎生命将礼物奉给耶和华，富足的不可多出，贫穷的也不可少出，个人要出半舍克勒。你要从以色列人收这赎罪银，作为会幕的使用，可以在耶和华面前为以色列人做纪念赎生命。利未记27章1到8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人还特许的愿，被许的人要按你所估的价值归给耶和华。你固定的从20岁到60岁的男人要按圣所的瓶固定价银50舍克勒。若是女人，你要固定30舍克勒。若是从5岁到20岁，男子你要固定20舍克勒，女子固定10舍克勒。若是从1月到5岁，男子你要固定5舍克勒，女子固定3舍克勒。若是从60岁以上，男人要固定15舍克勒，女人固定10舍克勒。他若贫穷，不能照你所固定的价，就要把他带到祭司面前，祭司要按许愿人的力量固定他的价。每一次一个人的生命在神面前一被纪念，若没有赎罪祭，他就要受灾殃。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数的时候，他们个人要为自己的生命把赎价奉给耶和华，免得数的时候在他们中间有灾殃。在历代志上21章那儿记着，大卫呢打发约押数点以色列人，神所以不喜悦，并且降了瘟疫给以色列人，就是这个缘故。没有血的人是立刻要受审判的。现在我们把出埃及记30章跟利未记27章所记的两段事的要点提出来，然后呢再讲这两段的要义。出埃及记30章11节到12节所记，一，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要按以色列人被数的 计算总数，你数的时候，他们个人要为自己的生命把赎价奉给耶和华，免得数的时候在他们中间有灾殃。二，十三节说，被数的人每人要按圣所的评拿银子半舍克勒，这半舍克勒是奉给耶和华的礼物。三，是十四节，被数的人从二十岁以外的要将这礼物奉给耶和华。四，十五节说，富足的不可多出，贫穷的也不可少出，个人要出半舍克勒。利未记二十七章一二两节那儿记着，一，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小谕以色列人说，人还特许的愿，被许的人要按你所估的价值归给耶和华。二，就是三节到七节，你固定的从二十岁到六十岁的男人要按圣所的评固定价银五十舍克勒，若是女人你要固定三十舍克勒，若是从五岁到二十岁男子你要固定二十舍克勒，女子固定十舍克勒，若是从一月到五岁男子你要固定五舍克勒，女子固定三舍克勒，若是从六十岁以上男人你要固定十五舍克勒，女人固定十舍克勒。三，这是第八节说的，他若贫穷不能照你所固定的价，就要把他带到祭司面前，祭司要按许愿人的力量固定他的价。我们看见两处祭的不同，在出埃及记，无论男女，无论贫穷，凡被数的人呢，只要是二十岁以外的，都得出银半舍克勒，也只需出银半舍克勒。但是在利未记就不一样了，纳银有年龄的不同，有男女的不同，有贫富的不同。为什么有这么多不同呢？因为出埃及记是说赎生命的价银，利未记说的是还特许愿的估价。出埃及记既是讲赎生命的价银，所以无论男女从二十岁以外都得出银子半舍克勒，因为这是救恩，这半舍克勒是每一个人都得出的，若是不出他就要受灾殃。每个人都得有神的儿子才能救他的生命，在罪人得救的地位上，我们在神面前是有同等价值的。半舍克勒跟路加福音十章三十五节的二钱银子相等，这二钱银子主耶稣已经替我们付清了，这二钱银子够我们从寄居在世直到我们到救主再来。二十岁是人能为自己负责之年，这儿的教训呢，是凡能够为自己负责的就得有神的儿子。不过以色列人是按肉体的年岁算，在救恩的时代，负自己责任的年代，没有人能够知道，也许有的人是在七八岁的时候就已经达到负责之年了。富足的不可多出，贫穷的也不可少出，因为是用宝血做代价，所以没有贫富之别。贫富可比人的行为，行为不好的不能使自己得救， 行为好的呢，也不能使自己得救，都得出半舍克勒。主所成就的救恩，人不能加上什么，也不能减少什么，人必须靠宝血得救。血所以称为宝血，是因为宝才有价值，宝血是一个重价。但是我们看，还特许愿的代价起码比赎生命的价多六倍，因为最少的限度是三舍克勒，多的呢就有百倍的不同了，因为有的要出50舍克勒。为什么有这样的不同呢？这是因为出埃及记讲的是救恩，立位记讲的是奉献。在这儿呢，奉献的意思不是说我愿意奉献多少，乃是说因为我们肯奉献的缘故，神看我们值多少。从救恩来看呢，神看我们都值半舍克勒，也没有谁比谁值得多，贫富老幼都是一样的价值。自己的天然方面是完全被神摆在一边，因为使我们得救的乃是神的儿子，谁也不能在神儿子身上加上什么，谁也不能从他身上减少一点而能够得救的。按着恩典来说，世人在神面前是一样的有罪，他们得救的代价多少也是一样。神因着基督看我们在他面前的价值都是一样的，神宝贵我们，神以为我们是有价值的，但是因为这个价值是在他儿子里边，所以我们在他面前因着救恩所得的价值都是一样的。但是这个并不会禁止神看有的信徒比别的信徒更有价值，虽然他们是一样的得救，一样的做神的儿女，但是有的人因为他属灵的用处比别人多，并且他的奉献也比别人更完全，就叫神看他比别人更有价值。在这儿要注意两件事，一个是他属灵的用处，一个是他诚心的奉献。神唯独因我们的属灵用处再加上诚心的奉献而看我们是有价值的，徒有属灵的用处而不奉献，就在神面前除了因基督而有的价值以外，并没有别的价值了。如果肯奉献，并且是诚心的奉献，在神看就是一月到五岁也有所值的。最可怕的就是信徒在神面前一分钱也不值，赎生命的价银半舍克勒就够了，保险他是得救的了。但是论奉献，就是你奉献给神只一个月，你还有你的价值。这儿把人分了四个时期，一个月到五岁是童年时期，五岁到20岁是少年时期，20岁到60岁是壮老年时期，60岁以上是衰老时期。论以色列人是指着肉体实际的年龄说的，论信徒呢，就是指灵性的强弱高低而言了。得救是一视同仁的，奉献是因人而异，每一个得救的人总应当有实在的价值。一个月到五岁的 神孤的价值是无舍可乐。刚一得救的人在神面前总应当有所值的，但是这是从奉献来的，没有奉献，神就不看我们是有价值的。人一得救之后，圣灵唯一的工作就是引导他奉献，要为神而活。五岁到二十岁的可比方那些热心有属灵经历的少年信徒，壮老年时期就是那些刚强老练有经历的信徒了。但是六十岁以上的人估价为什么反而减少了呢？在约书亚十四章十一节给我们看到，加勒年纪虽然老了，但是他的经历呢仍然是跟壮年时候一样。诗篇九十二篇十四节说，他们年老的时候仍要结果子，要满了枝浆而长发青。可见老年人实在有很好的，我们的灵性实在是不必老的，哪知竟不尽然，竟然有后来退落的了。我们不要以为今天在神面前有多大的价值，就永远也有多大的价值，灵性是有退落的可能的。二十岁到六十岁时期所估的价比任何时期的都多，并且神在这一段圣经里头特别先说到这一等人。到底是为什么呢？因为二十岁以外的人是能打仗的战士。在民数记第一章里头记载何属十二支派的时候，每一次都是注重二十岁以外能出去打仗的有多少。神现在对他儿女的估价也是这样的，凡肯奉献的在他面前都是有价值的，无论是多软弱，总不会有一文不值的事。但是那些肯为神的荣耀站起来的人，肯与神同心除灭罪恶的人，肯为神的权力与撒旦征战的人，是比没有这样的信徒更有价值的。神的眼睛是注重在战士身上的。男女的估价为什么有不同呢？这不是按肉体，以色列人是按肉体，在这儿呢乃是指着灵性的刚强或软弱而言。也许信主只有一年的比信主五年的还进步呢。我们知道基督徒有属灵年岁的分别，有落后的可能，也有追上的可能。我们每一个到底是在哪一种情形之下呢？他若贫穷，不能照你所固定的价，就要把他带到祭司面前，祭司要按许愿人的力量固定他的价。这是什么意思呢？因为按我们的属灵年岁，本来当初多少了，但是呢，一经圣灵的光照，就知道并没有什么可出的，应出的竟然出不起，那这个时候呢，就只好再到我们的大祭司面前，承认我们出不起，求他另外估价，我们只好再起头而已。平银是按圣所的平平的，这是神说你值多少就值多少，是再准不过的。人的平有出入， 不准，但是圣所的瓶是特别准的，神所估的是不差毫厘的。我们的半舍克勒是已经付了，今天我们都当问神：神啊，我在你手里值多少呢？